如果你喜欢我们，想跟我们一起聊天，
欢迎添加微信小助手 Ocean of Star 5，拉你进听友群，
和我们一起快乐报数哦。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臧曼玉和高晶莹的播客栏目土象电台，试图传播两位都市肤浅女孩的心声。这档播客将是陪伴您洗碗、拖地、如厕、开车等地铁的绝佳听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土象电池。本期节目由 Moody 彩瞳赞助播出。 Moody 彩瞳 Disco 系列产品聚焦自我的发光时刻，让我们发现自己的 Glow Moment。
Wow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Still some color share some skin。最近有什么那个发光的事情啊，高老师？
啊，我们的好朋友走 GQ 了，
就是我们跟娱乐圈唯一的熟人，
我们娱乐圈唯一的人脉，
就是
门腔
啊，门腔和小陈。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因为醒西亚姐姐就是最近很火，
非常火，
对吧？
脱口秀票子也买不到，
完全买不到。
哎呀，我们两个
比500
抢到了，
比500还难抢，
超级难抢，比周杰伦都难抢。
对的，那他们俩最近呢去受邀参加了那个 GQ 制足那个走秀，
他的名字就夹在那一众名人之间呢，
就白敬亭和那个谁谁谁中
间，还有莫文蔚，
于是然后门腔，
哎，不过他一点都不输，好帅好帅。可能看那个网上醒西亚姐姐会觉得说，哎，他怎么是那种女装的扮相嘛，但是你只要线下见过他本人，你就会被他的美貌所惊艳，怎么会这么帅啊？
对，没错，
皮相啊，
骨相啊，
人都非常好，
美男子是吧？就是他现在处在一个完全闪闪发光哎
的状态，
uh-huh。
但是我们要说的并不是他，
我们要说的是他的
幕后的女人。
我们是要说他的女朋友，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领证结婚，小陈姐姐。
小陈姐姐，
其实我们一起录过一期节目嘛，
好，
就是，
两期，
要不要看对方手机那个？
对，
对吧？
嗯，
他们之前在走秀的那几天，我就一直在刷小陈姐姐的朋友圈，因为门腔是不发朋友圈的，
他发的都是那种比较 social 的那种，
他只发微博吧。
朋友圈也发
哦？是吗？哦，对，我是没有加他。对，我好像没有加他，我只加了小陈姐姐。然后小陈姐姐就会有发了很多他们的去走秀的 vlog 啊什么的，我就每天都在朋友圈看得津津有味。他里面有一幕就是门腔走完了那个红毯，然后工作人员就在喊人说啊，门腔团队在哪里，然后马上镜头背后小陈姐姐就赶紧答应说哦，在这儿在这儿，镜头马上就没了，
就一个人。
对，在那一帧还有一个字幕就是说门腔团队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小陈。就我看到这个镜头其实还蛮感动的，我觉得特别容易感动，那个点就在于他们俩之间的那种互相支持，彼此见证的感觉。
对，
大家如果关注他的小红书的话，能看见他应该是有两条置顶，一条是就是那个 HR 系列醒西亚姐姐，还有一个是他和小陈的一个关于讲述爱情，他们两个对爱情的理解的那个视频，我真的很感动，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
对的，对的。
而且醒西亚的成功离不开小陈，每一次都是小陈精心的为他设计的妆容，醒西亚出圈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的妆容？
绝
对
就是小陈一手
打造的。
对的，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小陈姐姐化的那个妆啊，我是因为他有出过很多妆化妆的那个过程的视频嘛，就相当于是教程妆教，我是跟着他一秒一秒看都学不会。很独特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其实我觉得小陈姐姐无论是她自己的外貌还是她的审美，就是条件都非常非常优秀，咱就是说小陈姐姐自己出道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绰绰有余，但是她就是完全不露锋芒的那种人，我觉得
暗暗的陪伴在她旁边。
对，我觉得小陈姐姐就像是 因为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个，哎，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刀背藏身，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忘记了，反正很喜欢看他写的武侠小说。
嗯，
我就觉得小陈姐姐很像是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绝世高人
哦，在后面
大隐隐于市、嗯、，you know， 就是可能他是其实是什么街边包子铺啊、馄饨店啊那个老板娘、
嗯，
但是一旦比如说这个城中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光芒万丈冲出来以一敌百。就是保护全世界的那种
人，有那个画面了。
对，我就觉得一直我都觉得小陈姐姐是这样的人。
嗯，而且我还想提一句，在门腔其实之前没有出圈的时候，
嗯，
他是其实做了很久的短视频嘛。
对的，
之前的音频啊什么的，就是他是出镜的那个人，
嗯、
而小陈姐姐是出声的那个人。
对他们每次视频的第一句话就是黑幕说字的那个配音，
都是小陈来导入的。
对，对
所以他们哎，真的是一个是我们大家都所向往的爱情，
嗯、
然后他们是爱情。事业现在是双丰收，
双丰收、
哦、真的是
我们就是很感动，我们反正看到这种世间的美好就是要为它落泪的概念、
嗯、
说到那种嗯发光啊光芒万丈，我还有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曼玉。
你说
不是我本人，是
是真正的 real 曼玉。
是，对，是 real 曼玉。而且包括为什么我的网名叫脏曼玉、
嗯、
也是因为我对张曼玉的喜爱、
嗯、
我觉得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灵魂，她是真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舒展、
嗯、
他的这种自由和舒展我觉得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其实不在意自己的光芒。
哦，我明白。
对，他不是那种、
就是、我是一个演员，
他不是那种时时刻刻都要绽放光芒的人。
嗯，
张曼玉去巴黎看秀，他就是踩了个自行车，
嗯，
随便穿随便穿，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在以前啊、
嗯、
大家都会吐槽张曼玉的衣品
啊、哦、对对对，
就是张曼玉就是一个非常随性，她就是老子就是今天随便一穿，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大美女、
嗯、
我无所谓、
嗯、
然后之前张曼玉还去什么草莓音乐节唱歌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也是穿的不咋地唱的也不咋地，大家都嘲她，但是她不管，她就是要唱就是要穿就是要出来，因为她热爱、
嗯、
她不在意那些，她也不想要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大明星了，我必须要时刻绽放光芒，我不能那个出任何一点丑，他完全不在意这些、
嗯、
我之前还看过张曼玉好像是跟谢霆锋吧、
嗯、
拍的一个综艺节目，他平时不拍戏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嘛，
嗯，
他就是会在那个公园里，英国的公园里面四处流荡、嗯、四处流
飘荡
四处游浪游
流浪
游荡今天怎么回事。其实我喜欢的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松弛。
对，而且这种松弛包括很多人喜欢汤唯，
嗯，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嗯、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光芒和他的收敛是成正比的，
嗯，
越能够引入尘埃的人在另一个方面就越能够光芒万丈。
嗯，哎，你说到这个、
嗯、
我插个题外话，最近还是说回到 GQ 嘛、
嗯、
GQ 不是一众女明星都会争奇斗艳穿各种各样的衣服，然后我最近就沉浸于在看他们对于红毯的一个衣服包括妆容的评价、
uh-huh.
其中最出圈的褒贬不一
是看那个 GoGo Boy 吗、
没有，褒贬不一的是倪妮。倪妮这次在一众大眼线大睫毛中呢，她选择了一种空气感，首先她就穿了一件自己的私服、
oh.
是一个红色的、Vintage 的长裙、
嗯、
然后另外呢她没有任何的耳饰、
嗯、
然后她是贴头皮的造型，因为很多女明星她可能会那种大卷发或者是喷了很重很重的发胶，然后倪妮她后面选择的妆容就非常非常的淡，
清水芙蓉，
没有假睫毛、
嗯、
没有眼线，就是那种很松弛的，就老娘今天下了班就过来，
就有张曼玉那个范儿啊。
对对对，就这种，我当时就觉得哇塞，太酷了，
对，
太酷了。她就是在一众那种里面，你就觉得完全就不一样，与世隔绝那种感觉。
对的，其实你不必时时刻刻
都要
那种特别端着，是要闪瞎每一个人的眼。
对对对对对，不用太用力，
yeah.
有的时候适当的放下，把一些松弛感拿捏出来的时候就会哎，反而跟人家不一样。
Uh-huh.
Uh-huh. I try to let go, we end up on the floor. And you try to leave when I need you the most.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we're holding on for. Then you climb on top of me and I remember.
但是我觉得咱们普通人又跟明星完全相反，
是
因为明星就是那种像放鞭炮一样，就时不时得炸一下，
对对，
时不时得炸一下，他有那个他的 glow moment，
对，
但是像我们普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那个 glow moment，
所以我们要抓住某一些特殊，
就我们得自己给自己炸
啊，比如说过节的时候、
uh-huh、
对吧，虽然说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很喜欢过节的，比如说
还是很喜欢的，
对，比如说像之前上海不是很火吗，对吧，万圣节、
嗯、
整个上海是、嗯、应该我觉得全国
火出圈、火出地球了，
全对，全国最热闹的地方、
嗯、
大家都穿的乱七八糟
就是梗王
啊、
嗯嗯、无数个梗在
这，在上海的这些街头啊到处这么多鬼啊、
嗯、
然后穿着小猫女的衣服呀、啊、蝙蝠侠呀、啊、
对
什么的、啊、
变成那个楼兰老师，
是啊，我听说
会得，
我看那个158什么的都已经交通管制了，
对对 对
好玩了好多好多天、
嗯、
是吧，觉得大家还是都很喜欢在这种特定的节日去发疯、
嗯、
然后去展示自己的光
芒，对，其实咱俩也是挺喜欢过节的，咱们、
嗯
并不是完全的那种尼姑挂的那种人，
不是，还是喜欢的、啊、
还是喜欢的，
喜欢的，
对的对的对的，
比如说、
哎、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就比如说我真的碰到过那种人，无论是任何的节日甚至包括自己的生日他都不过，他完全不 care 任何，
我来说一下我的这种想法吧，我不是说不过，但是呢我的前提是其实我是不是很喜欢人多的地方的，就我不喜欢排队，我觉得我愿意去过节是需要这个情绪，这个主题情绪来调节我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期待是生活的解药，当我们定下这个主题的时候、
哦、
其实它就是隐隐的一个期待在了，我们通过这个主题去制造一个约会，去构建一个小小的节日氛围，
精心的时刻，
哎，对对对，这个是、
嗯、
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主题接下来年末了，对不对，万圣节刚过，接下来我们要遇到
圣诞节，
圣诞节要来，
哎呀，我最近已经采购了那个红围巾和绿手套，
我看到你的绿手套了，
我就是要打造我的 glow moment，
我也把我的红围巾找出来了圣诞节红围巾嘛、
嗯、
那打扮的时候还有什么小裙子，
然后
小头箍，
白帽子，
白帽子、
yeah.
然后当然我们化妆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隐形眼镜，
咱们这么早就进来了吗，
就是你要脱掉你的框架的眼镜，让你的眼睛闪闪发光，
没错，
我们之前有讲到过在那个去谁家过夜的那一期，
哎呀不要这么十八禁了今天
哦，曼玉有讲到过一个
圣诞节你要去谁家过夜啊
圣诞老人家里过夜啊但是他家要礼物啊，不然嘞
OK OK，
你在那期有讲到一个牌子、那个什么牌子来着，
Moody 啦， Moody、
啊、这不是 Moody 就来了吗，
对啊， Moody 还蛮会找的我一叫他就来了
就我们把眼镜脱下戴上隐形眼镜的这一刻就是我们今天要美美化妆了，我觉得这个开启就很重要，就开启我们清澈美好的一天，今天的主题就是可爱的圣诞小公主，然后开始打扮 P 图发朋友圈拍照收获赞美，我觉得这一系列都是我们享受这个节日的一个情绪的整个过程。
OK， 哎，你我觉得你这句话写得很好，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把自己放进培养皿看快乐树苗生根发芽的过程
啊，是啊，本诗人
啊，好会写哦、所以我就看到你写的这个大纲之后我就有想到一件事情，非常非常赞同、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这种年会啊，然后什么特定节日呀，圣诞节呀，过年呀，要化妆，就是其实很多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都是需要一点点的那种不一样的造型，
是的、
比如说像我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们就会发现我几乎好像每个礼拜五都会撸个妆、一个原因是因为礼拜五的上午我是没有课的、就是我有这个时间去撸这个妆、但是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在礼拜五去给自己打造的美美的，去给自己化一个妆、是一种暗示，因为我们已经好不容易熬到礼拜五了，其实礼拜五是最累最累，就是已经有点撑不下去了，
就电量为二十了，
对的对的，但是一想到明天又能开启美好的周末，整个人你就想要用一种很好的状态去迎接你的美丽周末，
是的是的，
就整个人你就想要焕发光彩啊、就今天礼拜五 OK， 因为我们学校每次都是礼拜五要开会、但是你这个会开的再久再长，我再苦再累我不怕了、因为突如其来 来的怒音，不好意思，
吐起来爆麦。
因为我马上就是要迎接那个
美好周末，非常赞同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不是走了一个禁欲风，就换了个眼镜，换了
走一个方头明路线，
换了一个框架眼镜。这个框架眼镜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好吗？小猫眼。然后我就是说那两天我都是主打一个这样的风格，穿了一条宽松的皮裤，上面穿了这个灰色的小毛衣，再加上一件稍微有点垫肩的西装啊，我就是觉得整个人非常的帅啊，稍微有点油腻了，但是整个人感觉很好，好不好？感觉很好。当我的那个高跟鞋踩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的时候，我就不停的想要加重我的脚步，好不好？
对，真的就是我们的化妆哦，其实有点像是一种 cosplay， 你觉不觉得？
对，没错，
就是你会把自己以前那个他们什么什么唱戏会有一个词叫做扮上了
啊，
咱们化妆就是自己给自己
扮上了，
哎，这我真的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啊，不是，现在也是我的同事啊，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平时不咋化妆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体育老师
啊，
你知道吗？
我刚以为你想，因为他是个 T，
不是体育老师，体育老师啊，因为体育老师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太阳
辛苦，
太阳晒着，操场上
脱妆，
容易脱妆，然后那个又要戴口罩，又要戴帽子的，反正他就是不怎么化妆。但是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怎么这人怎么给我这么光彩照人啊？最近
啊，
哎，啥时候见他都带着全妆，
哦，
而且是彩瞳那种，他的眼睛能够摄人心魄，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带着他的磁吸睫毛，真的是一个完整的妆。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发出了我的这个小小的疑问，我说，哎，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吃了人参是不是？啊，为什么能坚持每天化妆？我真的有点佩服你，我觉得你真的是太牛了。他就在我面前长舒了一口气，他说，我再不化妆我真的要熬不住了。你哎，你懂他这个意思吗？他说，你以为我化妆是为了美吗？并不，我是为了给自己打气。
好有道理，
是不是很有道理？
对对对，
你能 get 到吗？
我能 get， 就是要扮上。
对，就是要扮上。我听他讲完之后，我真觉得很有道理。你想想看，自己那段时间每天穿个大裤衩子、大 T 恤子，穿着那个洞洞鞋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那个走路都变得拖沓了？
对，我肩膀都往下坠，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是又来搬砖的一天了，
圆肩驼背了。
对，但是当我穿、当上方头明以后，哎，我就是律政佳人。我去楼下买一杯3.5块的豆浆，我都觉得我是在喝 Manner。
就是有的时候素颜上班和全妆上班真是完全就是两个人，好不好？你素颜的时候你整个人精气神是涣散的，咱们中医里说你这个气，你这气就提不上来，你最多你这气就提到哪？提到肚脐眼。
对，
你如果今天扮上，你那个气能提到你们教学楼3楼。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你的大脑会有一个信息，就是说哎，我今天很累
啊，我很累，
哎，我今天很丑，
哎，能下班了吧，
眼睛都不敢直视同事跟你讲话的。
对，这人家来找你合照，你说哎，不拍了不拍了。
对对，讲话你都不敢直视人家，但是今天你但凡扮上了，你就是想要在这个办公室来回穿梭。
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了。
你拿你的就卡姿兰大眼睛仔仔细细盯着他，让他看到你今天的瞳色。
而且你今天一化妆，你还会想说，哎，这领导怎么还不来找我谈话呀？
对啊，对啊，甚至是努力的想找点事情去跟他 talk talk。
而且你今天，我跟你说，你上班的效率也会提升，
非常。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邋里邋遢来到这个办公室，你这屁股第一秒坐下来，你就开始盼着下班了。
是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化了妆了，花了心思了，而且甚至你是带了自己那个10几块钱的彩瞳了，
对的，
整个你就会觉得说，老子今天都扮上了，怎么能对不起我这些钱？
怎么只能见同事呢？这不得出去约一顿晚饭、
对，而且得自拍800张。这边呢也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最近我和高老师都在用的 Moody 的 Disco 系列彩瞳。你听这个名字，它叫什么？它叫 Disco。
有一首歌吗？你听我的韩国歌曲吧。
什么？没有
滴滴滴滴滴滴滴那种类型。
我没有听过，我只听了 Drama。
好， 往下、
就是、哎你不要人家在讲 disco 好不好，他就是主打一个耀世而来绽放光芒的概念。
哎呦你听这个咯，这个
戴上之后节奏是女王、嗯、
但是转折来了，他、嗯、并不是那种你涂个大红唇才能 hold 住的，他、
嗯、
的闪耀是那种非常不露锋芒的，因为这两款都是那种黑金配色，非常适合我们啊，属于那种低调优雅永不过时的款。
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极星朋克，它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在那个下班之后搞一点小活动 you know， 就是戴上之后你就会感觉群星在你的眼眶里闪耀，你就是把那个 disco 低厅里面那个灯球哎摘下来怎么样塞到你的这个眼屋子里的这个概念。你知道你戴上这个极星朋克之后就是说气场全开你知道吗， MC 老舅MC 宝石见到你之后都要为您高歌一曲。
还有那个引力黑胶，这款是非常非常火了。
哎，我觉得引力黑胶是比较日常的，稍微
日常一
点吧，
而且是就那种小狗眼圆圆的那种咕溜咕溜咕溜的那种感觉。
引力黑胶我这边还是要多说一句啊，就是适合那个第一次去对方家带的。
对，因为它非常的日常、uh-huh. 你今天就是简单的带个彩瞳、
嗯、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裸门嘛，
对
对
对，裸门
永
存，
对，裸门永存，就简单的弄一点点腮红就可以了，
它就是会有那个亮眼的效果。
是的，
you know, 我们带这种彩瞳就是为了起到美图秀秀里面那个亮眼功能，给我打开
一键亮眼
yeah,、
嗯、是，
所以说欢迎大家在 Moody 的天猫旗舰店选购，来跟曼玉和小高一起绽放光芒。给到大家的福利呢，就是实付金额满159元，订单备注或者向客服发送暗号土象电池，就可以拥有赠品，是一盒定价54元的蒸汽眼罩哦。
很需要，很需要，蒸汽眼罩真的是打工人必备，好不好？
哎，我真的我想夸一夸目的这个赠品，我就觉得还蛮贴心的，全方位照顾我们的双眼、
嗯，
然后眼睛你在闪耀了一天之后，也能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对不对？
嗯
哼。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后啊，再说到我们的发光日常，
继续发光 glow、嗯
yeah. 在哪里发光呢？在职场发光，
职场里面当方头明发光。你说说你最近的这个方头明的职场吧。
最近有陷入一个自己的迷茫期。
什么方头明也会迷茫？
我也想来跟你一起讨论一下。
好，你讲讲看。
就是说可能辛苦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头来发现可能会因为某一个时期突然会想要懒惰一下，然后回过头发现、嗯、哦，因为那个时期的偶尔一次的懒惰，然后错失掉了一些机会。
哦、嗯、我懂了我懂了，你就会有点焦虑。
对，
会焦虑的。嗯，
然后也有可能是辛苦了一年来，到头来因为最年终了嘛、
嗯、
就只剩下有就一个奖状，就一张纸。
那你还有一张纸，我连一张纸都没有。
就是不知道啊、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自己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粒吗、嗯、沧海一粟吗这样。
哎，我太懂了，我前两天还在跟我朋友来聊这个事情。
嗯
确实是会这样，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感觉是很普遍的、
嗯、
你不能觉得是你工作做的不到位或者说自己错过了太多、
嗯、
因为真的我只能说只是因为大家没有说、
嗯、
其实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我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就会在辛苦一天了之后来问自己说我这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对
对不对、
嗯、
我们很喜欢去追求意义，但是嗯，就是有的时候意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私人，就是很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就别人给你答案的一件事情。
对,、嗯、
对的。而且我觉得有这个会有这样子的比较沮丧的情感，你不能怪自己，因为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今年就业就很难嘛，
很难
对吧、
嗯、
然后每个人在工作上面都是干得很累很不开心，你看我们那个工作系列都几千几万个人里面只有那么三四个人在夸自己的工作，剩下的人都在骂自己的工作、
嗯、
就大家都很不开心，就是这个环境的关系它就是会压榨我们、
嗯、
它就是会想要耗尽你，它要追求一个性价比、
嗯、
让你在最短的最最小的一个利润空间里面去榨取你最大的价值、
嗯、
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产生这种情感是特别特别正常的、
嗯、
我觉得你不要为它有过多的烦恼。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当然也是自己开导我自己啊、
嗯、
就觉得说嗯可能我今天我这段时间忙了很久的忙了一个项目，然后最终就是啊 你真棒。但我真的是把他的你真棒当成一个意义吗？肯定是不是的。我所在乎的是我经过这段事情以后我自己所获得的成长，所以当下的是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是在想，可能做现在这些工作很琐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回过头来去发现当中的一些闪光点吧，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才算是有意义的。我当下所获得的所有的感受可能就是我的意义所在。
对，你说到这个意义，其实我有两点想说。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世界上其实大部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都是 bullshit， 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个类似于上帝一样的人来告诉你说你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我觉得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少能存在，因为大部分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一个意义呢？我就是为了这点窝囊费，我就是想赚点这个
钱
啊。对，虽然它也不多，也不能让我说什么在上海买十套房，咱买不起，但是咱就赚一点养家糊口的钱不行吗？对吧？咱也不是说非要去追求那个意义。然后哎呦，今天这好话歹话都给我说尽了。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鸡汤啊，因为因为我在真正的接触，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里之前，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我也觉得它离我的距离很远。但是当它真的发生了之后，我就是说真的被它震撼了。我要说的这句话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光，尤其是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的时候，大概率是你没有仔细的去寻找，或者说你把自己的意义赋予的太大了。有可能是你用那种普世的意义和价值，就比如说咱们是老师，咱们老师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
教书育人，
教书育人，对吧？我总觉得我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能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我的妈呀，你要给自己赋予这个意义，那你可太累了。因为你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你确实可能有一句话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没法知道，你可能要过十年二十年，当这个孩子回来告诉你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就如果你要去追求这么宏大的意义的话，你是追求不到的，你会特别特别的失望。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俄罗斯留学的时候，在的那个城市，它是有一个机场，但是这个机场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一个小到就是我见过最小的机场。它我感觉那个机场啊，从候机楼到最后的什么上飞机的那个地方，加上整个的停机坪，一共加起来还没有我们浦东机场的三个柜台那么大。
我的妈呀，
就是真的很小很小。在这个迷你的机场里面呢，一共也没有几个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这个飞机场好像一天只飞一班还是两班啊。就是说美丽的我呢，就是在乘坐了这个飞机之后啊，被里面这个仅有的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是一个可爱的俄罗斯小伙子，小青年啊，被他看中了。然后这个我不是要分享爱情故事啊，大家要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很大方的给了，咱们就开始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这每天的工作你还真是挺辛苦的啊。因为他们得轮班，大白班小白班，大夜班小夜班这种。哎，你真是挺辛苦的。我用那种咱们中国人特别会惯用的那种语气翻成英文跟他说。然后他一听我这么说，他就马上立刻摇头，摇头加摆手，特别诧异的感觉。他说啊，我一点都不辛苦呀，说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其实特别有意思。你看我每天我在这儿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他们带着不同的行李，拥有不同的面孔，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别多精彩的不同的故事。他在当时用了那个
心态好好，
对 different story。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 story。 我每天上班呢就会观察他们，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我看见他跟我说话的那个表情，那个神态，非常的真诚的觉得自己的工作很
有
意思。我那一刻我真的是大为震惊，因为我其实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享受自己工作的人，但是他们非常的少，在之前人生中是没有见过一个人。直到我遇见了这位小青年。 点，他对自己的工作，他对每天面对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充满了兴趣。
嗯，
但是你回过头来说啊，你说如果我去做他那个工作，
嗯，
我能跟他有这样一样的幸福感吗？绝对不可能。
嗯，
因为你想想他的工作，他就是一个机场安检的一个安检人员。
嗯，
他的工作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有趣吗？
嗯，
如果要我来做的话，我可能坚持不到一天，我就想打退堂鼓了。我就说妈，无聊死了，站得我累死了，天天在那儿低头哈腰的给人搬行李呀、检查呀、走来走去呀，这那的，然后还得那倒班，然后我还睡不好。
对，
所以我就想说，这就是每个不同的人赋予自己工作的意义。
一个是他心态好，一个是他可以找到他觉得这个工作中能给他带来的一些，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感受。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在跟我描述他工作的有趣味的那个瞬间，也是他自己的 glow moment。整个人眼里是泛着光的，你知道吗？
嗯，
我真的很感动。
对对对。嗯，所以我听这个故事，其实我也在想，你说我们每天都在骂这个工作，骂我们现在傻逼工作，但是你说我们很讨厌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吗？我们不会辞职的。
对的，
不会。我还是能感觉到，还是能从现在这个工作中获得一些，比如说成就感也好，
对，
获得一些满足也好。你也很喜欢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我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跟他们聊天啊，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做志愿活动啊，包括等等等等，我特别喜欢工作的氛围。虽然我一直吐槽我们工作的氛围很卷，
嗯，
一个是学历上面的卷，不停的卷，一个是又要写文章，又要做这个，又要做行政巴巴。但是你的这个单位，它的所有的氛围都是 up， 都是朝上的，
嗯，
所有人都在努力，
嗯，
但没有人让你感觉到，哎呦，我今天就什么都不做，或者是就是那种很 down 的、很黑暗的那种感觉。
嗯，
我永远都觉得我们的白炽灯很亮，大家都。
可是你说着说着，我又有一种很鸡血的感觉。
大家都在挑灯夜战，就是我觉得你能在一个充满学习氛围的单位里工作，是一件怎么说呢，很累但是很享受的状态。
哇，你这个状态真的很老中人哎。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因为我觉得人啊永远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而在现在这个工作单位里面，就是每一个人都会 push 你去学习。
嗯哼，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劲儿在，你能懂吗？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我懂。
其实很累，但是是喜欢的。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每天走入公司的大门就是你的红毯时刻。
对，
就是你每天圆满的完成你自己该完成的那一刻，就是你的 glow moment。
对，
就是你的发光。你
太会总结了，
你真的很会，真的是发自内心会很有成就感。
是，
包括我也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初中里面嘛，教音乐嘛，就每天都有很多撒杯的事情啊。我之前在那个工作期里面分享太多了，但是呢，当那些可爱的小朋友拿着他们想要完成的音乐作品来跟我说张老师的时候，哦，就是又
心都化了。
对的，包括我们之前读那个第九期云淡风轻，他是幼教老师嘛，他们要伺候的第一个甲方就是孩子们。那些小孩子你能陪伴他们成长，你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来帮助到他们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真的在别的方面没有办法代替的。
嗯，
而且包括我们跟同事姐妹，对不对，在一起吃饭，一起骂人，一起点奶茶的时候，大家一起用那种我们都懂的眼神来骂了共同的一个领导的时候，也是我们的 glow moment 啊。
是，
对啊，就是其实有很多闪光点，包括我们这个大纲里不是还说到有副业吗？
对，
就对于我们俩来说，
这也是我们的副业。
对，我们的播客就是我们的副业。副业跟主业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入驻小宇宙，大概还有才十九个粉丝，然后什么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每一期节目都是自己在自己下面留言
评论，
对，说天哪，这么精彩的节目，
抢沙发，
对，自己抢自己的沙发，然后每期只有三个人，天天看，比如说看 Steve 啊，看随机波动啊，看什么，看那种，对啊，十几万关注的那种头部电台，我们就会憧憬说，哦，我们自己什么时候能破万啊？什么时候，那时候还想的不是破万，什么时候能破百？
破百，
破百，破千，然后破万，过 过一万的时候，妈呀，那个心
开心啊！
对，是的，那一些目标啊和光芒啊都是虚幻的。
嗯，
那个时候能把握的只有每一次的相聚、
录制、
到我家录制、剪辑、找音乐，然后想标题、写大纲、上传。我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了，人生中迷茫的时候，我都会反复去阅读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嗯，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啊！虽然可能很多朋友们都看过了吧，
嗯、
就是它特别火，里面有很多话都是那种醍醐灌顶，但是有一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就我时常也会在自己不确定的时候就拿来鼓励自己。
嗯、
这句话叫做人生是连续的刹那，人生中起作用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明天，而是此时此刻。
All your expectationsOf my love are impossible。
在此刻的节目里，我也想说，咱们做副业或者说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去专注当下，做得开心就好了，不必去爬山的时候要去追求那个山顶，要去追求那个目标，而是把那个目标幻化成一个一个一个连续的刹那。
嗯嗯，我也想补充一个小故事，我已经忘记了我们第一次接的广告是什么了。
嗯，
但是呢，我
记得 Beat Plus。就是那个营养条
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们肯定是从某一期让别人听到了我们的广告以后，会发现说，哎，这两个小姑娘说广告说的还蛮好的啊，他们还说的哎挺有意思的，
还挺软的
啊，然后后面才会有继续的朋友们来找我们，包括其实我也看到小助手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同行其实有加的、因为我有看到他们发的朋友圈嘛、我就想说，我们每一次接推广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说后面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只能抓住当下的机会把每一件事做好。
嗯，
然后做好了以后发现，哎，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来找我们。每一次做广告的时候呢，去对接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就是说就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下一次别人来问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我们之前做的这个事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案例。
Yeah,
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分享，
对，
大家看了以后会发现，哇，哎，你们做的还不错，
你们做的对，还可以哦，
是。然后就觉得说，嗯，之前播种的都是有收获的，
对的，就是我们，会去想要达到那个最闪亮、最耀眼的时刻，
嗯、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嗯，更加能把握，就是其实说白了，你能把握的就只有现在。所以，与其去追求那个最亮眼的时刻，不如把它分散成现在、此刻，或者说每时每刻都是我们的发光时刻。
嗯，包括像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小陈、
嗯、
他作为门腔的幕后，
对，
然后我们平常在日常中去迎接这些节日、
嗯、
然后包括像在职场中我们跟朋友们在一起去发发牢骚，每一刻其实都是我们的 glow moment、
yeah. 嗯、好啦，我们最后就是再给这个 disco 系列来给他说两句吧，
依旧要感谢
对
目的 disco 系列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yeah. 就是说，哎，我们这期节目是啥时候上啊？
哦，圣诞之前呢、哦、
那大家一定要带上他去那个圣诞树下抱着礼物拍照啊，
对呢，
哎，我跟你们说啊，推荐你们大家去那个静安寺的151598，我跟你们说那边现在已经变成了网红打卡点，但是他真的很有实力，他真拍出来非常的好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发光时刻，我们将在评论区抽三位幸运的粉丝，赠送每人两盒新品吉星朋克。
另外 Moody 最近也新开了自己的播客栏目，叫做目中有人，目就是 MOO， 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哦。
好啦，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